是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世界和平导师、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致以最崇高的敬意，并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华人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28年9月7号，公元2001年10月23号星期二。在今天的节目里，请听特别报道。西藏牛蛙儿童村建校41周年大型庆典活动，江泽民向布什承诺，中国支持美国打击恐怖主义的同时，找借口以军事手段对付北京最关心的藏独、台独和疆独。印度北部西藏流亡政府中心地达恩萨拉藏儿童村里隆重举行了建校41周年大型庆典活动。下面请听本台记者迪丽麦道的现场报道。听众朋友们，今天是西藏流亡政府上达恩萨拉儿童村建校41周年庆典之日，我现在站在这所学校的体育广场上，向听众做实况报道。由于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受邀访问欧洲，未能出席此次庆典，所以今天的主要嘉宾是首届由民众直接投票选举产生的西藏流亡政府首席干人藏敦仁不钦。今天的天气呢格外晴朗，该校分为4个康尊，所以体育广场周围呢悬挂着代表4个康尊的彩旗。今天的节日气氛呢异常的浓厚，达恩萨拉上千名僧俗群众、度假学生、外国游客等已坐满体育场外，兴奋地等待着精彩的表演出场。悠扬而富有震撼力的音乐，上达恩萨拉儿童村乐队和西藏儿童村各分校的学生代表团呢已拿着标志着各自学校的横幅，排着整齐的队列陆续出场。首先出场的是松赞康赞，其次是赤热康赞，其次是赤松康赞，最后是涅赤康赞。我上儿童村是1959年中国政府用武力侵占西藏以来，迫使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为首的上万名藏人陆续选择了流亡之路之后，为了发展和促进西藏传统的文化，从而增进和开拓西方现代科学知识，首届由51名西藏孩童组成的西藏儿童村在第14世达赖喇嘛之姐夫人佐玛女士的带领下，正式于1960年5月17日成立。1964年呢，由于达赖喇嘛之姐夫人佐玛女士不幸去世，其妹几尊白妈继承了她的事业。1967年呢，这所学校呢被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正式命名为西藏第一所儿童村迪济康萨，也就是幸福新村，并举行了揭幕仪式。1976年呢，西藏儿童村正式在印度文化部门注册之后，学校分为高中小3级进行授课。该校学生于1978年首次参加了印度全国10年级统考，又在1983年呢首次参加了印度全国12年级统考。直到现在呢，学校已扩建了超过30个儿童家园，男女宿舍呢共2座大楼、幼儿园等。为智能地的学生呢专门开设了画佛、缝纫和纺织等技术培训课程。目前在校学生已有2330名。西藏流亡政府上儿童村分校分别为1971年在
库路开设的巴迪库儿童村，1975年在拉达克开设的拉达儿童村，1981年呢在印度南部开设的白勒果比儿童村，1984年呢开设的夏达中德拉儿童村，1992年呢在比利开设的苏加儿童村和1997年在巴拉布开设的果巴布儿童村。在印度德日本开设的技术学校中，学生共计有14400余名，这些学校中就读学生呢总计已达上万名了。
那谈一下我们在西藏学习条件和在这里学习条件呢有什么区别？
你在那各个学习的时候在老师教授他们的英语，我在这里教的时候我们的藏族英语就老师真的很好的。我想问你的就是当时我在拉萨的时候老师教的时候在汉语言不能教的是藏语，所以我跟爸爸妈妈说的我要再去印度的，所以跟爸爸妈妈和妈妈一起来的是这个这个教的是藏语言是很好的，我想我的心里也很好，就住在这里。
促使你选择流亡之路呢？
我来这里学习，主要是因为去学习。马上说到，在怎么说，中国人上面待吧，没有什么意义。在这里来做，做那些独立吧，自己很独立吧，在这里很好。希望西藏快点独立，我快点能回到西藏，跟你们一起玩。
您的
主编呢？在您听到的是西藏宗教领袖达赖喇嘛之妹，西藏儿童村总负责的西藏流亡政府前任巴伦主尊贝蒙女士发表的演讲。她表示，首先向各位来宾为参加西藏流亡政府上达赖喇嘛儿童村建校41周年表示由衷的感谢。我们建立这个学校的主要目的是为未来的西藏培养出真正的人才，同时特别为了所有贫困的学生能有机会学到更广泛的知识而建。从开设到发展，从发展到现在，学校呢培养出了一代代优秀的人才，在社会上做着有益的贡献。每年增加学生的同时呢，教学设备也随着步入完善。回顾41年，我们一步步所取得的成绩，完全是靠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西藏流亡政府和自我宣言西藏问题组织和人士以及个人等给予的大力支持。为此，我衷心希望学生呢能够珍惜时光，努力学习，再接再厉。
现在您听到的是首届由民众直接投票选举产生的西藏流亡政府首席噶楞朗多仁波切发表的演讲。他表示呢，我能够作为主要嘉宾来参加西藏流亡政府上达赖喇嘛儿童村建校41周年纪念仪式感到非常荣幸。看到如此壮观的场面，我感受到西藏流亡社会里教学事业的发展和进步。从建校到现在，我们克服着重重的困难，付出着应尽的代价，取得了今天的伟大业绩。对此呢，我希望所有学生不负众望，以学为重，争取创造出更优异的成绩，为未来的西藏呢做出更大的贡献。今天的仪式上，西藏流亡政府文化部授予嘉奖，由西藏流亡政府首席噶楞朗多仁波切向任教20年，学校教师及职工获得西藏儿童村5年级、8年级统考成绩优秀者和今年2名上达赖喇嘛儿童村品德最佳的男女生等颁发了奖品。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西藏上达赖喇嘛儿童村合唱的尊卑语系。
在观众们兴奋地目睹着列队的740名学生在体育广场上合唱赞歌。现在是740名学生在体育广场上展开了千姿百态的花样队列表演学生们同时列出了拯救西藏、西藏自由等字形，还有代表莲花、西藏山区等观众们以热烈的鼓掌表达着他们的喜爱在今天举行建校41周年庆典的同时，下午6点半将举行每4年1次的西藏儿童村各分校歌舞竞赛明天下午6点30将分别举行藏文和英文辩论赛明天一天呢同时也将举行西藏儿童村各分校体育竞赛。
听众朋友，以上听到的是本台记者迪吉娜德拉今天早上在西藏流亡政府中心地印度北部达仁萨拉儿童村建校41周年大型庆典活动上做的实况报道。多一些消息，江泽民在向美国总统布什承诺中国支持美国打击恐怖主义的同时，也找到了借口以军事手段对付北京最关心的问题，一是西藏独立，二是台湾独立，三是新疆独立。中国官方发出信号，今后把打击疆独列入国际反恐怖主义范围，但是把疆独问题国际化和军事合法化，对中国领导人来说也是危险的。这很可能在没有宗教偏好的中国大陆老百姓之中制造出一种假象，似乎穆斯林就是恐怖分子。更危险的是，这种来自中国古代边地殖民统治的行政军事化的延续和扩大，最终可能演变成对少数民族的血腥镇压。法国《费加罗报》中国问题专家欧阳华指出，他对引述有关资料，在新疆800万人口中，共产党向新疆实施汉人殖民所建立的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总共240万人，全部是汉族，在新疆首府乌鲁木齐周围形成一系列卫星城，而在以乌鲁木齐为中心、紧靠哈萨克斯坦的门户地带，中国内地汉人移民多达600至700万。到90年代初，在新疆的汉人比例从1950年的6%上升到占新疆人口总数的42%。中央政府每年在新疆投资10亿元人民币，帮助汉人在那里扩大再生产，包括开发石油和种植棉花。现在，根据中国与哈萨克斯坦最近签署的一份经济议定书，北京将在这条伸往中亚的战略轴道上修筑一条长3000公里的输油管道，准备把哈萨克的石油输入中国。而这种经济项目也包含了长达战略考虑，因为北京投资兴建输油管线的条件之一是哈萨克斯坦不能让自己的领土变为疆独分子的后方。据大赦国际的统计，仅1997年1月至1999年4月，中国就判处210名疆独分子死刑，其中190人被枪决。而最近中国提到被列为恐怖分子的疆独人员大约又有300人。北京为了避免镇压疆独遭到国际人权机构的谴责，趁着911事件以来的国际局势急于把事情合法化甚至国际化。中国外交部发言人10月11号就已发出这样的信号，今后把打击疆独列入国际反恐怖主义范围。由于中国政府历来对包括900万回民在内的少数民族的防范和控制多与对话在按殖民心态式的行政军事化老办法施以打击，尤其予以军警极大的行动权力以及把少数民族问题国际化，都有可能使北京正在新疆、西藏等地牵起打击分裂主义和恐怖主义口号变成再次激化民族矛盾的火焰。到那时，共产党的枪杆子保证权可能又要变成历史上已经有过的那种血腥屠杀。另据德语社今天报道说，
上海亚太经合会议发表反恐怖声明的次日，中国政府立即寻求为打击恐怖分子和镇压疆独组织立法。国务院昨天将制止恐怖主义爆炸的国际公约一案和打击恐怖主义分裂主义和极端主义上海公约的两项一案提请九届全国人大常委第24次会议审议。听众朋友，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到这里就全部播送完了，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是嘞。